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旧约的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哎呀，旧约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在旧约的146页，147页，旧约147页。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好，七章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再读一遍。好，七章第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像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好，我们一起来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这个教会。主啊，这是你自己向你教会的应许，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生，成为一个满了你同在的人生，成为一个蒙你祝福的人生。主啊，成为一个在地上能够活出天上样式的人生。主啊，愿你的灵大大的今天浇灌在你的儿女的心中。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渴慕你。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要用你的灵来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你的儿女。主啊，让你的儿女充满你自己的能力，充满你自己的祝福。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哎呀，感谢赞美主啊！我相信神一定会复兴我们的教会，因为神啊正在复兴我们的祷告哈。这个星期二我们去这个开着车绕 UCLA 转了一圈，哎呀，结果不幸哈，我这个闭着眼睛祷告，后来开车就晕车了。发现开车祷告的时候是不能够闭着眼睛的，一定要睁着眼睛，而且要把窗户打开呢，不能太闷热。这个我和小潘都晕了，哇，两个人在那里。所以我相信哈，神首先复兴我们的祷告会。我想接下来他就会复兴我们整个的教会。神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向，我相信就是要把福音传遍 UCLA 这个地方。所以我每一次向神的祷告，我说主啊，让每一年来到这里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属，属于你的，求你一个也不要漏掉。求你让神州宣教教会真的是恢复像95年、96年、97年那个时候你那样的使用神州宣教教会，在那传福音，每一次福音聚会都有200-300人在那里。求你再一次的把这个恩典赐给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能够与你同工。我的第二个祷告就是，主啊，每一个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爱你的、寻求你的、一个被你的圣灵所充满的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的，是充满了得胜的，是充满了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我相信当我们真正的得到神巨大的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充满了上帝荣耀的一个生活，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期待好神继续的来祝福我们。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约的更新。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在东方人的文化里边哈，不太讲究约的，对不对？我们以前大家商量什么事情都是口说就定下来的，对不对？你会发现你来到西方的社会，来到美国的社会，来到西方人的文化里边，西方人是非常的重视约的，甚至结婚之前夫妻都要先签一个约，对不对？离婚的时候你不能分我财产，先签一个约，对不对？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个约的。你
借钱，甚至孩子向父母借钱，都是要先写下一个约定的。所以我们在跟这个任何的公司买东西，你都要有一个约定的，对不对？甚至你买钢琴也是有约定的。你看现在因为生意不好，卖钢琴的人家十年的保修期，哇，这个十年中间任何东西坏了，你都可以请他来修，都是免费的。所以你一看到这个约在西方的文化里边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西方的文化重视约，跟这个他们圣经的文化或者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因为圣经你看前面是讲什么，讲到旧约，对不对？是一个约。新约后一部分讲什么，是一个新约，也是一个约。所以你会发现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圣经一直在启示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知道这个守约这件事情，当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守约，什么叫做约的更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神许多做事的原则，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你就非常有了解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你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跟银行签约？跟银行签约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美国这么多的人都丢掉房子呢？因为付不出贷款来，对不对？那为什么银行这么残酷，要把约，要把这房子收回去呢？哎呀，让我们这些美国公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我还有小孩子。这个银行太残酷了，资本主义太残酷了。不是的，那是一个约。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是一个约。你知道这个约是后边是有条文的，当一方违约的时候，你就要按照约来制裁另一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约是一件，上帝在这里讲的，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那个信实代表就是上帝是一位说话算数的神，他一定要说话算数的。这个是我们观念一个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提升哈。我发现中国或者是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些话说出来的时候，你也知道它不是真的，对不对？说的人也知道不是真的。所以我可以比如说，哎呀，孔弟兄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吧，他就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你是真的要请还是假的要请，那我就跟他说你猜呢。你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对，所以你要老要问讲 Are you serious? 你真的要请吗？对，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这样。所以我常常会跟我儿子说一些话，但是他就抓住这个话，他说爸爸你说过，你说过。哎呦，这句话真是很惨呐、啊！他每一次一讲你说过，我心里面就想到我一定要做一个信实的人，我不能够说话不算数，所以我就按照我所说的去为他办事情。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 promise 他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一直在为我们塑造一个性格，就是信实的一个性格，就是我们要说话算数的。说话算数。你看中国人的婚姻啊，这大家就是啊、吃一顿饭就完了，对不对？美国人的婚姻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是受整个圣经的影响的，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我太太要跟我发牢骚，我说你看结婚的时候你可宣誓过了，这是一个约啊，你不能违约。结果他说我不行，我撑不住了，你这个打呼声音太大了，我要违约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整个圣经里边，上帝就是一直告诉人，神是不随便说话的。当他说出一句话了以后，他一定会为他的话来负责任的，这个叫做信实。而且上帝说了一句话，他一定会照着遵行的。圣经里面一直讲神是绝无谎言的一个神， 就是他一见他是一个真理的神，当他说出话以后，他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他绝对不会，他是东，他说了一个西，他绝对不会这样的。圣经很多地方跟我们讲，当人问神的时候，神说我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属于我隐秘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你。但是他绝对不会因为想要隐瞒实情，他告诉你 something else， 你知道吧？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原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上讲，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就是神是不随便说话的，他是绝无谎言的。因为我们要知道，谎言是罪，神是绝对不会犯罪，神与罪是势不两立的，而且神说了话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主耶稣在新约里面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他说什么？他说天地都会废去，我的话却永不废去，都要成全。哦，这句话你知道，这是永生的上帝对所有人类的一个宣告。他说天地会废去的，有一天天地会更新的，但是我说的话是永远不会被废去的。我说一句话，这句话一定会存到永远，一定会实现的。我以我的性命起誓，这句话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大家要了解，圣经向我们启示，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正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才会是一个守约的神。当他跟你签了一个合同，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约？什么叫做约？约其实就是一个合同。当神跟你签了这个合同的时候，他一定会百分之百的照着这个合同来行事的。这件事情好，对我们人来认识神的作为是有许多的帮助的。我每一次哈，我读到这个生命记哈第二十七章的时候哈，哎呀，我每次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看看哈，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的时候，对不起，第二十八章，生命记第二十八章162页。你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叫什么约？叫旧约，对不对？你看好，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里边，这里边把整个约的条款都写出来。你知道约是有条款的哈，不仅是一个约，约后边是有它的这个 condition 的哈，这条款。你看这个第二十八章第一节，他说：“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哇，接下来就写了很多很多的福。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看第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如果你看这个后边那个咒诅的话，你只会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一个得着，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后边的这段话的历史。你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以色列人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或者说我们说为什么神允许这些苦难咒诅临到以色列人？为什么？是因为他跟以色列人立了这个旧约，这个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神是说话算数，既然神是守约的，他绝无谎言的，他就一定会照着这个约来做事的。你看我最近买了一辆新车，对不对？一年前了哈，已经到一年了。当我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我答应那个 salesman， 我在跟那个 salesman， 哎呀，在那里 negotiate 的，你知道，这个他给我一个价，我给他一个价，最后我们 挤到最后，我说一个月350。这个 salesman 他说我等会我跟我的 manager 去说一说，进来以后，然后非常痛苦的跟我说一个月355。哇，这个你知道，我们两个就在那为了5块钱，你知道，然后我就把电子战机拿出来，这个要付5年，每个月多付5块。我一看，哟，这个是多少钱？500块好像是，我记得忘了多少钱。哎呀，最后咬紧牙关说好吧，355，就签了。一旦签下去，这个不得了。如果我回家，我每一个月的支票只记350，这个就出问题了。我如果只记350，你知道这个公司会怎么样？他会把我的车收回去的，因为这是一个约。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当我们，你知道圣经里边哈，当神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我们以后会讲到哈，这个以色列人哈，看到神的荣耀，雷轰闪电，哇，雷鸣，所有的东西的时候，我是吓慌了。然后摩西呢就杀了这个牛羊了，然后就问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的所有的东西你们要不要跟他立约？哇，这所有以色列人站着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定遵行。哎呀，摩西就把血洒在他们身上，这就立约了哈，立约了，签字了。你知道啊，这就好像哈，在我签那个合同的时候，哇，雷鸣闪电，我一慌，你知道，就不是每个月付300，每个月变付3000了。哇，这个约一签下去可不得了，你就要照着约来遵行。所以生命记的第28章就把整个约的条款写出来了。你如果能够遵行这个旧约的条款，神所有的祝福都会临到你。但是你如果违背神在旧约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咒诅就会追随你的。你知道这个约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我今天讲的一个东西叫约的更新。那如果我举一个简单，如果我每个月都付350块钱，哇，这个公司最后就请警察来了哈。有一天噔噔噔敲门，两个警察来了，带着这个 salesman 就进到我房间里边来了，问我这怎么办，你老是不付钱，你每个月都少5块钱怎么办？如果所有的 customer 都少5块钱，我们公司就倒闭了。哇，然后我们就商量，那这时候呢，这 salesman 就拿出一个新的一个约来，从口袋里边拿出一个新的纸来。他说，我现在跟你立一个新的约，这个约你每个月不是付350，这个约是每个月你付3.5块钱。哇，我拿着这个约啊，我说这个是太好了， too good to be true， 哎呀，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就拒绝了。那你就必须还在旧约里边，大家明白吧？所以从旧约里边要想蒙上帝的福气，当上帝把这个一个新的约拿出来的时候，你从旧约里边就进到了新约里边。哇，在新约里边那真是。所以为什么会有旧约呢，弟兄姐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你在一个公司里边工作，你的老板看你，你说哎呀我没有工作，你老板就把你招进来，他说你每个星期，我跟你 立一个合同，你每个星期要工作168个小时。当时你没有想清楚啊，你说168个小时，好，工作168个小时，然后我每个星期每个月，你每个星期要工作168个小时，我每个月付你168块美金。哇，你很激动，你说我没有工作，哎呀这简直太好了，你就签了字了。后来回家一发现，一个星期哈一共才168个小时，你就等于是每个小时都要工作，你不能睡眠，你也不能吃东西，你也不能上洗手间，而一个月工作下来才168，哇，简直是，你说主啊，这个约实在太痛苦了，我简直是不能够承受啊，主啊。痛苦不痛苦，弟兄姐妹？痛苦吗？这个约，如果你老板给你立这个约，你痛苦吗？一定很痛苦，对不对？那你想什么？你想废掉这个约，是不是？你有多少人不想废这个约，想继续持守这个约的？犹太人就是这样，他的约很痛苦，他还要继续持守下去，你知道，他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持守这个约。 你知道最后你很痛苦，你就走到老板的门口，你说老板啊，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哇，老板哈，这个笑眯眯的看着你，你知道，他说老李啊，我知道你有一天会来敲我的门的，我就盼着这一天你来敲我的门呐。其实我那个约哈，就是让你知道你是不行的，你知道吗？其实我用那个约啊，就是我这里有一个新约。你知道这个新约是什么约吗？他就把新约拿出来了，他说你每个月只需要工作16.8小时，我会付给你168000美金。哇，这个老李拿着这个新约啊，颤抖的双手说，哎呀，我不能够相信啊，这样一个老板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的呢？就拒绝了。拒绝的话，你就继续每个星期工作168个小时，每个月拿到168美金。当这个老李说，哎呀，真是上帝的恩典呐，你就签了这个字，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约是每个月工作16.8小时，拿到168000美金。你知道这个约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上帝之所以要立一个旧约，就是要把老李逼到新约里面去。我们这些人就是老李，我们在明白旧约是的真正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敲门，我说主啊，真的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上帝就在那时候露出了他的笑容，慈爱的笑脸，他就把那个新约拿出来了。而新约的内容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内容。那相信的就进入到新约里边了。我们以后会讲到新约的恩典。哦，新约的恩典是何等伟大的恩典，知道吗？实际上每一个人，上帝邀请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上次也讲过，神愿意万人得救，就是神邀请历世历代今天普世的每一个人进入到这个新的约里边。所以圣经的后一部分，当主耶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新约就开始了。当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的前一天晚上，跟他的门徒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就拿起了那个饼和拿起那个杯，他说，这是我立的新约，这是我的血。他拿起那个葡萄汁的那个杯，他说，这代表我的血，为世人流出来的，这就是立的新约。当我们明白新约的时候，我相信哈，很多的人不能够进入新约，是因为他不明白，或者说他对于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恩典的神，他不能够明白。所以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神说我是一位守约师慈爱的神。实际上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指明了那个新约。旧约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是要建立一个会幕，大家都明白，建立一个会幕，而这个会幕有一个铜祭坛，有一个洗濯盆，当你进到圣所的时候，有一个陈设饼，上面有十二张饼，然后有金灯台，有金香炉，然后进到至圣所里边有一个约柜，那约柜上边有一个施恩座，就是上帝的座位在那里，那个是神同在的地方。而你看整个会幕的时候，会幕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旧约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指向这个新约。旧约就是要把人逼到新约里边去，让你来寻求上帝的恩典。当你来寻求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新约拿出来了。所以今天很多的人不能够进入到新约，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认为神不是这么样啊，太慈爱的一位神了。
弟兄姐妹，你心中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心中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神就是我们爸爸，真的就是我们爸爸的一个反应。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说，你不成功你就完蛋了。哦，你知道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成功，因为我知道当我成功的时候所有人都接纳我。实际上神不是这样的，你看看新约，新约不是我们成功的时候神接纳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就接纳我们，他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一切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进入到新约，是因为我们的神的观念是有些问题的。神和人是不一样的，神是圣经上讲神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是神，他绝非是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进入到新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你知道你不能吗？但是所有别的宗教的人都觉得他们能的，他们是可以的，他们是够得上上帝的标准的。但是上帝就是在旧约的生命记第28章里面向所有的普世的人类告诉，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的，你达不到上帝就按旧约来处罚你，所有的咒诅就追随你。其实当我们研究神和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神已经对以色列人退步很多了。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有一个小组在读出埃及记，你读出埃及记，当神和这些以色列人刚立完约以后，亚伦就做什么，摩西上了山了，对不对？摩西神呼召说你上山，我要把约版给你。哇，摩西就上了山了，40天不吃不喝在神面前，哇，何等快乐哈！哇，这时候在山下的以色列人40天没有见摩西，就跟亚伦说，亚伦，这个摩西不知道跑哪去了，你来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好让我们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哇，这个亚伦也慌了，说你把你们所有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金环摘下了。哇，这个就把金环摘了，这个亚伦就把它扔在火里边，就雕刻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一看金牛犊，亚伦一看马上说，明天我们守节。第二天他就筑了一个坛，把金牛犊往上一放，哇，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在金牛犊面前献祭，就在那里又跳舞，起来玩耍，起来跳舞，坐下玩耍，还是整个就败坏了。你知道按照旧约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就要被处死的，但是神没有处死他们，神再一次给他们机会。到了生命记又再一次的说，到了出埃及这个失事记的，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犯了多少次的罪，神还是没有。直到了最后神忍无可忍了，神说我一定要按照旧约，按照咱们的合同来办事了，就按照合同来办事了，你知道吗？就好像我跟 Toyota 的一个公司签了一个，我签的是5年哈，每个月交350，对不对？355，但是我3年都没有交，最后 Toyota 说我忍无可忍了，我准备办你了。他说我，你知道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慈爱。如果按旧约来讲的话，以色列人连几天都没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旧约就是告诉每一个人你坚持不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个星期工作168个小时最后一个月才付你168块钱的，你坚持不住的，我们坚持不住的。但是整个的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到新约里边来。你要当你进到新约的时候，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耶利米书第31章，旧约的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在旧约的第六百啊、 在旧约的603页，旧约的603页，旧约的603页，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好，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读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先知，他非常的爱他的同胞，但是神给他一个信息，就是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一定会照合同办事的。这个就是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是亲眼的看到犹大国怎么样一次一次的被尼布甲尼撒打败，最后整个的国家王国人民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耶利米被称为一个流泪的先知，就是耶利米非常痛苦，他非常痛苦。他的痛苦在于，第一，他很爱他的同胞；第二，他更爱神；第三，神给他的信息是所有他的同胞不愿意听的。你知道吗？耶利米每一次讲道的时候，就是讲到犹大，你们要悔改，你们不悔改哈，尼布甲尼撒就来了，以后会把整个国家给亡国的。哇，你知道从全国从国王一直到最下面都不喜欢听他的信息，他们把耶利米号给扔进那个井里边，把耶利米做各样的事情，但是神就是保守耶利米，耶利米就是不会死。耶利米后来就跟神说，主啊，我不想再讲这个信息了，你不要再让我讲了。耶利米说，当我闭口不说了，他说有火哈，就像火在我骨头里面一直燃烧。他说，哎呀，我受不了了，最后受不了，跟他说，主啊，我还是说吧，因为这个痛苦比那个痛苦还大。他说，我准备承受这个痛苦，不承受那个痛苦。哇，他就一直讲这个信息。但是他痛苦的另外一个根源就是犹大人就是没有悔改，他们继续的拜偶像，不停的拜偶像，最后他就眼睁睁的在那里流着眼泪看到整个的国家三次被尼布甲尼撒打败。但以理是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是公元前的598年，第三次587年，整个的国家亡国了。然后耶利米就看到亡国以后，耶利米就在耶利米书后面写了一本叫做耶利米哀歌。耶利米说，愿我的头哈为水的这个龙头，水龙头，愿我的眼睛哈为这个水龙头，为我的人民哈不止息的流泪。哇，他就一直不止息的哭泣。但是神给耶利米一个信息，就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节，在那里神跟他说，他说，我要与所有的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呢？新约不仅是邀请每一个人进入到神恩典的约里面，就好像当我最后跟这个老板说，主啊，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这个老板就从口袋里边哈拿出一个新约来，就好像这个同样的公司拿出一个新的合同来。这个新的合同说什么呢？说呢，你每个月呢不用再付300，你每个月只用付3.5块钱，而且我给你附加一个条件，这3.5块我都替你出了。这就是新约，大家一定要明白新约。什么叫做新约？新约就是
当人认识到我们里边是犯罪堕落的，我们没有办法来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说，你知道吗？你毫无良善，你是没有钱的，但是这个钱我替你出了。这个就是在新约三十一章，他说，我当日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他们是背了约，但是今天他说什么？我要把这个约写在什么地方？我要把这个约写在他们的里边。大家一起来读哈，第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订立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什么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我，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新约不仅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上帝一切的恩典的约，新约也代表着一个上帝要把他的律法，要把他的生命，要把他的灵放到我们的里边来，我们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喜爱上帝律法的，认识上帝恩典的，有能力遵行神的话语的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新约，你知道这个约是何等宝贵的约。我刚才讲到这个Toyota的例子哈，这个新约是我不仅不用每个月付355块钱，我每个月只用付3.5块钱，然后这个老板就问，你有3.5块吗？我说我连3.5块都没有。这个老板说，我给你每个月3.5块可以付这个。这个就是新约，这个就是在这里讲，他说上帝要把那个律法不是在外边。你知道这个旧约是什么？旧约10条诫是写在石板上面的，是摩西拿下来的。当摩西拿下来这块石板在山下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拜牛犊了，哎呀，这个摩西很痛苦啊，就把那个石板就扔下去了，就摔碎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敬拜真神呢？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是败坏的。但是新约在这里讲，他说不是写在这个法板上面，不是写在石头上，他说我要把我的律例，我要把我的律法，我要把我的生命，我要把我一切神的属性要刻画在你的生命里边，要写在你的心板里边，要写在你的心上，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叫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做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叫做 Christian， 这个 T-I-A-N 哈，这个前面是 Christ C-H-R-I-S-T， 后边加一个 I-A-N， 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一个小基督的一个意思，就是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当他充满在我们里边，不断的改变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可以遵行上帝旨意的一个人，我们完全的被更新了。这是新约。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喜乐的？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平安的？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得胜的？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可以充满了荣耀的？因为基督，这位复活的基督就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就在这里讲，他说要把那个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灵、神的生命刻画在我们的里边。这个就是新约，这个就是约的更新。在圣经里边哈，你会发现上帝好像跟整个人类立的差不多有几个约。第一个是亚当之约，神跟亚当说，亚当代表整个人类，神跟亚当说，你不能吃那个果子，你吃的时候就必定死，所以亚当吃了，亚当的灵性就死了，然后接着肉体就开始死了，神没有让他肉体死，是让他繁衍后代，然后亚当肉体也死了。然后呢，神又把这个约的条款加下来了，什么条款？接下来就是说跟夏娃说，我必加赠你怀胎的苦楚，然后对着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所以在座的姐妹，你觉得你是不是在亚当之约里面？你怀胎有没有苦楚？
没有。
真的有人，我听说有人没有，是不是？因为他忍耐力太强了。听说墨西哥的女的，她说不用打止痛针，我就是要这个经历一下那个痛。哎呀，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把我这手都给扭断了，你知道？她疼的时候还没有，医生说你现在还不行，还不能入医院，她已经疼得不行了，她拼命的抓我手，捏我的手。我这边还有一个戒指，哇，那个疼的，我说你等等，赶紧把戒指摘下来。真的手快扭断了。他那个后来医生给他放一个针，说他那个疼哈、啊、到多少，他得到10嘛。他一疼的时候，那个阵痛一来，他就哇捏我的手，我也跟着他一块喊，知道？他捏我，我疼的不行，我跟他一块啊一块喊，知道？连续喊，对吧？每一个女人都是在这个亚当之约里边，你如果说你不在亚当之约里边，你就没有痛。你一定在亚当之约里边，你生个孩子你就知道了，你知道？怀胎的时候已经很痛苦，有的人怀胎的时候哇吐的简直是连苦胆都吐出来了，对不对？苦胆都出来，吃什么吐什么，闻什么吐什么，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每一个姐妹都在亚当之约里边，因为上帝是说他说我是守约的，所以亚当跟神立约的时候是代表整个人类立了约，你知道吗？所以每个人都在约。然后跟男人说什么？男人说你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诸位是不是感觉有点汗流满面？真的是这样，以前在地里边劳动那肯定汗流满面，现在我们虽然不在地里劳动，你知道那个竞争多强，每一个男人都是哎呀简直是超负荷的，现在男人一个人已经不行了，女人也跟着一块汗流满面。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都在这个约里边。有人说你教钢琴应该没汗流满面，哇，我小的时候练钢琴，你知道这练了多少年，天天流汗流泪啊，都在这个约里边。我们一定在这个约里边，因为神是与亚当代表整个人类立在这个，但是在那个约里边，神已经讲到了新约，他说女人的后裔要击败撒旦，撒旦要伤掉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个是人类的一个盼望，已经要，神已经把新约告诉我们了，对不对？然后后来神又跟挪亚立了一个约，挪亚之约完了以后，神又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亚伯拉罕立完约以后，神又跟大卫立了一个约，大卫的约完了以后，神又在耶利米书这边跟整个人类已经预示了新约，预示了新约。然后当主耶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整个人类从那时刻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你知道这个年代哈，到主耶稣降生之前是 BC， 叫 Before Christ， 降生之后是耶稣基督之后。所以主耶稣降生以后，整个人类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篇章。我们来翻一下这个新约马太福音哈，新约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这个第26章，在新约第25页，新约的第25页，新约第25页，新约第25页，我们从右下角最后一节啊，新约的26章第26节，他说他们吃的时候，这个是主耶稣和他的所有的门徒在吃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第二天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福了，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你知道每一次立约都是有血的， 当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第24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宰了牛羊，把那个血盛在盆里边，然后呢山上有雷轰闪电，然后呢以色列人吓得浑身乱颤。这时候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不要守神的律例诫命？哇，这些以色列人吓坏了，说我们一定守，我们一定守。然后呢摩西就把这个血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然后又洒在约书上，说这是立约的血，这个旧约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4章立下来的，在西乃山下，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听 Chuck Smith 讲啊，他说哎呀，这些以色列人真是太 rush 了，怎么能够随便立这个约呢？这个约根本守不住，呵呵，守不住，对不对？你能守住吗？一个星期工作168个小时，你回家一想，哦，168，一个星期才168个小时，怎么工作168个小时呢？哦，怎么一个月才领168块钱？哦，这完蛋了，但是约已经签下去了。那这个立约，但是在这个新约是，主耶稣说，我用我的血立下一个新的约，不是牛羊的血，也不是牛羊的身体，是上帝儿子的身体，是上帝自己的保险，立下一个新约。然后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可以得赦。你知道吗？这是上帝跟人类立的一个新约。当你研究这个约的时候，你知道约好像什么？圣经里面的约，约就好像一个台阶一样。当你踏上第一步的时候，好像踩上了亚当之约；当你踏上第二步的时候，好像上到了挪亚之约；当你踏上第三步的时候，好像上到了亚伯拉罕之约；当你踏上第四步的时候，好像上到大卫之约；当你上到第五步的时候，好像上到了耶利米之约；当你踏到第六步、第七步的时候，你好像进入到了新约。进入到新约，而神的目的就是让你进到新约。当你踏上第七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哦，那是一个神恩典的约。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在亚当之约吗？我们普世的人都在亚当之约，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这个旧约里边，而我们普世的人都在挪亚之约里边。如果你想进入到一个新的恩典里边，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上帝把新约拿出来的时候，你要从旧约里边，你要从亚当之约里边，你要从挪亚之约里边，你要进入到这个新约里边去。当你进入到新约里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按照新约来办。所以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上帝说，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你进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上帝是绝无谎言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会永远的用他在新约里边的恩典来对待你，上帝会把他的话语，会把他的律例，会把他的生命塑造在你的心板里边。你会认识耶和华，从至小的到至大的都会认识神，不用再用人来教导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认识神，认识神的知识会像海洋里边充满水一样充满这个世界。新约是充满了恩典的一个约，真的。听姐妹，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新约罗马书第三章，在新约的135页，第三章第23节，新约135页23节，我们来看哈，第23节，我们来读这个。他说，咱们一起来读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诚意。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的？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弟兄姐妹，其实新约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但是许多的人还是在旧约里边。你知道每一次当你在电视上看到西藏人他们去朝拜的时候，你知道西藏人朝拜的时候怎么朝拜？手上放的那个羊皮的那个东西，身上都包着那个，然后走一步就趴，走一步趴，他们是趴到拉萨去。当然也有人说哈，没有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人哈，咚咚咚咚赶紧往前跑，然后一看有人看着他继续趴，你知道？你知道你从就算从我家里边兰州趴到西藏拉萨，我不知道各位你能趴吗？你怎么趴？你快趴到的时候，突然你老婆惹你发火了，你把她大骂一顿，按照神的律法你是当死的。真的，神是要绝对的圣洁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立功之法来得到神的恩典的，得到神的喜悦的。唯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进入到新约里面去。新约是何等恩典的约，显明了上帝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一切的荣耀。你看刚才我们讲到耶利米书31章第31节，这个是神第一个恩典，对不对？他要把那个新的生命，要把那个神的灵，要把神的律法，不再是刻在十诫命十个法板上面，乃是要刻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今天你知道许多人那个约柜是找不到的，大家知道不知道？当尼布甲尼撒要毁坏圣殿的时候，有人说耶利米把约柜给藏起来了，但是今天约柜是找不到的，约柜已经是 lost， 这个 ark， 这个 ark of covenant， 这是 lost 掉了的。所以有人就说如果今天能够发现这个约柜，那简直不简单，这简直是这个一定是本世纪最大发现。你一打开，你知道吗？那个里边是上帝写在那块石头上的十诫命，十条诫。哇，你一看这是上帝用他的指头写在上面的。其实真正明白的人一点都不会在乎那个。神每一天都在用他的指头在你心里边在写字啊，你知道吗？神的灵，当你重生的时候，当你信他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你的生命里，他的生命，他要把他的律法，他要把他的永生刻画在你的心板，每一天都在你的心上在写他的生命的字。当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哈，不是说你打开哇，你心上面有两块板，你知道十诫命写在那边，不是这样，而是你的生命每一天在被塑造，在被塑造，对不对？以前跟老婆发火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跟老婆发火心里面就觉得哇很过意不去，你知道吗？我整夜睡不着觉，最后逼得没办法，老婆我很想向你发火，但是上帝让我向你道歉，我就向你道歉，你知道吗？上帝已经把那个法版的字写在你心板上了，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以前我做生意满口的谎言，对不对？这个货多少钱？20000，眼睛都不眨一下，其实是2000，20000，你知道吗？上帝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写字，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是不是？那个上帝把他的法版，把他的生命 正在写在我们的心上，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上帝不是在西乃山在摩西那里写了两块石板，上帝乃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正在刻画，正在刻画。那个约是写在我们里边的一个约，这是多么大的恩典。第二个恩典在这里，你看啊，上帝说什么？他说因信就白白的称义了。弟兄姐妹，你是白白称义的，白白，大家讲一讲白白。对，然后有一个牧师我听说啊，他说牧师说上帝最喜欢的一个字就是白白，这个他说中文的你们怎么翻，中文说那个翻译说白白啊，他说白是 goodbye， 白白的诚意。大家一定知道神很喜欢让我们白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白白的。你知道你生下来后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白白的，你知道阳光雨水所有的东西都是白白的，对不对？地上的食物都是白白的，所有的一切包括夏娃都是白白的。亚当就是一醒来的时候夏娃就来了，你现在你结个婚，哇，那简直是嫁妆房子，对不对？没房子就结不了婚了，都不是白白的。哎呦，你看人哈，把水果聚集起来就卖钱了，现在水也卖钱了，什么都卖钱，就差空气没卖钱了，你知道？人呢都不是白白的，但是上帝都是白白的，白白的称义，喜欢不喜欢白白的称义？我们再来看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哈，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啊，好，我们看第三十一节哈，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什么白白的赐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如果有人来控告你，撒旦来控告你，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知道吗？神是很喜欢白白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知道神能从我们身上得什么呢？神所有得到的都是他的，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是他给的，我们的时间是他给的，我们的家庭是他给的，我们的食物是他给的，我们的嘴唇，我们的灵魂体都是他给的。神能从我们拿什么呢？我们有一次听寇世远监督讲哈，他说他有一个孙子特别喜欢吃糖，那他就是常常给他那个孙女哈，孙女买糖吃。那有一天他回家了以后呢，这个孙女哈正好在吃糖，右手抓一个糖，左手抓一个糖，嘴巴里还含着一颗糖。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寇世远突然就想了一句话，他就抱着他孙子，他说啊，你能不能给爷爷吃一块糖？哇，这个孙女就非常的痛苦犹豫，你知道吗？这时候呢，这寇世远就说了，你如果不给爷爷吃这块糖，爷爷以后再也不给你买糖了。哇，那个孙女在极度的利害关系之下，她就想好了，突然说，爷爷你把眼睛闭上。这寇世远就把眼睛闭上了，然后他就把右手那块糖放进了左手里边，然后就用右手把嘴巴里边吃的已经成糖渣子那块小糖蹭一下就塞进了爷爷的嘴巴里，说爷爷吃糖。他说我从这个观念里边哈，我就看到了人和神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人，当人说你把心献给神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多痛苦啊！我们在利害关系之下，最后我们就把那个心里边最犄角旮旯那块献给了主。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明白了上帝在新约里边 恩典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将万物将神一切的基业赐给我们，我们就明白了，没有东西可以来控告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来定我们的罪，没有东西可以来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上帝今天正在用他的指头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不断的在写着这个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是一个永生的约，是一个恩典的约，是一个上帝的爱的约。当你明白这个约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约里边有太多的恩典了，弟兄姐妹，太多的恩典了。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啊，《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新约的159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17节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第159页，我们一起来读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啊，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过去所有的历史，不管你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神全部都给你改变了，一笔勾销，所有的罪恶的历史一笔勾销，你前面的前途是一个崭新的阳光大道，充满了上帝同在的阳光大道，你的未来是新的，你的人生的主宰是新的，你的生命是新的，你生命里边的工作是新的，你的身份是新的，上帝对你的计划是新的，你一切都是新的，都更新了。当你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哇，那个恩典何等的大，弟兄姐妹，恩典太大了。当然很多的时候，神为了把他的生命塑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神要做一些除去旧造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讲我们的肉体情欲要与主同定十字架，我们的老我要与主同定十字架，世界要在我们的面前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己要钉在十字架上，神要做这个工作。但是你要了解，那个是一个祝福，在基督里边，在新约里边，所有神做的一切都是祝福。当你明白这个祝福的时候，你就不会拒绝这个工作，这是神宝贵的工作，荣耀的工作。哎呀，我就在想哈，有一天我们到了这个神的国里边，哎呀，真是美啊，我们要在那里，这前几天我讲过这个海鲜大餐的事情哈，当然这个是有人讲的哈。我相信神呼召我们成为一群得胜者，在那个时候神要把他隐藏的玛拿赐给我们，他要赐给我们一块白石，他要让我们在他殿中做柱子，他要赐给我们权柄能够征服列国。他要把他一切的最后的所有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哈，当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新约里边的时候，每一天活在上帝的强烈的光中啊，心里面真是充满了喜乐。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真正明白新约的话，每个人都会进去的，每个人都会签下这个字的。这个新约的上边是上帝的签字，底下有无数的人，只要愿意的 都会来签字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到神的生命的河水里边来喝，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也不再伤害他们。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进入新约哈。大家可以回去查考新约里边的恩典，太多了，太多的恩典了，太多的恩典了。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神把他的名赐给我们，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把他一切的基业赐给我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上帝的子民。太好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用你的宝血为我们立定了新约。主啊，这是一个永不毁坏的约，主啊，是用你的生命和鲜血所立定的约。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神州宣教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在新约里边充满了上帝你自己的恩典。主啊，让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进入到这个约里边，主啊，你的生命你的灵要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永恒的约里边，主啊，来品尝你一切的美善，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约里边成为一群得胜的一群人，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约里边，主啊，要带进许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和他们的家属，要进入到你所立的新约里边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神州宣教教会，用你的宝血，主啊，用你的圣灵来充满这个教会，用你的生命，主啊，来遮盖鼓励这个教会，主啊，用你的用你的大能的手，主啊，来充满，主啊，来引导，主啊，来鼓励这个教会，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在大陆的亲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